一起有点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孩子今天有机会来感恩。天父，你的恩典何等奇妙，赞美你，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求你借着孩子的见证，叫弟兄姊妹们得益处，奉主耶稣的名。好，弟兄姊妹们，我结婚到现在61年，我为什么要交通我婚姻的事情呢？因为我是在不可能结婚的条件底下，神给我的婚姻，所以我今天要在这里交通这件事情，将荣耀归给神。我已经过了90岁了，做见证的机会不多了，所以但愿弟兄姊妹们能够得着益处。现在先讲一讲我的背景。我是第3代的基督徒，我父亲叫余成华，他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的长老，在1936年到1956年的时间，他是上海基督徒聚会处长老的。他一生代职侍奉主，除了他做眼科医生之外，他还翻译了一些古代的名著，属灵方面的名著，像盖恩夫人所做的《星象的模样》，还有劳伦斯做的《与神同在》啊，或者劳伦斯格言等。感谢主，他的一生侍奉主，在1956年1月29号。这个宗教界的肃反开始了，基督徒聚会处不再被认为是教会，而被定为是反革命集团。这样的话，许多的几乎所有的父子弟兄姊妹、长老们、同工们都被捕了，或者是隔离审查了。那么我父亲呢，就在第二天1月30号被带走了，被隔离审查。隔离审查不久，就在4月13号就为主殉道。那个时候他只有55岁。我母亲一生爱主侍奉主，他敬畏主，他91岁被主接去了。他育有1个女儿、5个儿子，我是排行第2。我们全家都是基督徒。 讲讲我的情况。我1947年高中毕业，那个时候呢，我和哥哥一起到南京考了国立中央大学。那个时候中央大学是全国最稀缺最多的或者最大的学校，蒋介石就是名誉校长，有38个系，所以我和哥哥到那边去考了1本科，我们就都录取了，我们在那里读1本科。以后到1949年，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学校。以后呢，我就转到了上海申汉大学继续学医，我哥哥呢就到苏州东吴大学学化学去了。那么我哥哥在苏州学化学的那个期间呢，他在一个老姊妹家里呀，就住了一个房间住。这个老姊妹呢，有有两个儿子，6个女儿。其中呢，第二个女儿呢，就是叫邵连清。那么，他那个时候呢，他高中快毕业了。大姐呢，是在嫁到香港去了。他高中毕业呢，他就要准备考大学了。有的时候我哥哥到上海来的时候呢，把他带到我家里来呢，我们就认识了，所以以后呢，有的时候也就通通信。大概那个时候呢，来过我家里2-3次，每一次到我家里来呢，就帮着我妈妈做家务，非常勤快，给我母亲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给我父亲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他们就都一致有一个印象，或者说是也常常讲论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姊妹啊，谁娶了她啊，谁就是有福了。有一次我父亲到南京去到苏州去看我哥哥，那么连清姊妹呢就到火车站呢接我父亲，坐在一个3轮车上，他就问我父亲了，我高中快毕业了，我毕业以后考什么系科好呢？他说考眼科啊，将来做眼科医生啊，因为父亲是眼科医生呢，他觉得做眼科医生非常好，许多好处今天不讲了。那么真的他就这个印象了，在他心里面很深刻，以后他就考了医学院，就做了眼科医生。我在申汉大学读了一年多一些，就得了肺结核。那么我得了肺结核呢，我就休学了，休学了1年多啊，复学的时候啊，这个上海申汉大学呢，以及和另外两个医学院呢，合并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所以我复学的时候，我就进入了上海第二医学院。我在第二医学院呢，有很多的基础图。那么我就在基础图当中啊，做那个带头人。我们常有聚会，有小少数带头人的聚会，也有全体同学们的聚会，差不多每个月有一次全体同学们同学基督徒的聚会。那么到了我毕业的前夕， 五五年，我是五七年毕业的，到五五年的时候啊，全国宗教界肃反运动开始嘛，那我就被隔离审查了，因为宗教界的肃反呢、啊，我是学校里面的基督徒的带头人啊，所以我就被关起来了，隔离审查，有好几位和我一同同工的，在学校里面一同服侍的也被关起来了，关起来叫隔离审查，我就被关在我宿舍里头。那么每一次我吃饭的时候呢，是要经过一条马路到隔壁啊，就是经过马路以后了，到那个马路的对面呢，我们的饭厅里面去吃饭。当时我就被给隔离了审查啊，常常呢有人来吼我凶我，你快点交代啊，你为什么不交代，你快点交代，你不交代手铐等着你啊，很凶，对吧？我当时就有个想法，那个时候啊，什么样样都是学苏联老大哥的，无论是科学方面的，无论是哲学方面的，思想方面的，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啊，什么都是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所以我当时就有一个思想，苏联呢、啊，斯大林当政的时候啊，曾经屠杀了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学校里面呢，他也杀害了许多基督徒和天主教徒。那么我想，这一方面会不会也学苏联呢？如果学苏联的话，那我恐怕就是首当其冲啊。为什么？因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是全国所有大学里面的基督徒最多的学校，那么我又是这个学校里面基督徒的带头人了、啊、那么如果要杀的话，可能我就是首当其冲，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殉道的思想，准备殉道的思想。有一次我家里的小保姆就带了一小篮子的苹果来，一小篮子的苹果来，那个时候我就经过马路的时候啊，他就站在马路旁边，因为我是不许探访的，也不许回家的，连打电话都不可以的，所以我经过马路的时候，他等在马路旁边，我一走过的时候，他就快点把这个篮子苹果就交给我。有一个同学管到我，无论我到哪里去他都跟着，我上厕所他也跟着，但是我的小保姆啊，带一篮子苹果给我的时候，哎，他倒也不干涉，但是我却拒绝了。我当时就想，我吃了苹果死，跟我不吃苹果死不是一样死吗？我就不肯了。但是我小保姆就哭了，那我想他哭了，我妈妈更要哭了，所以我就没办法，就拿了两三个，其他的就都叫他带回去了。有一次妈妈叫小保姆带了一件毛衣来给我，天气冷了，就毛衣来给我，我就想，我说你带回去吧，我不要穿，我想我穿了暖暖的死，给我冻一点死有什么两样呢？反正要死吧，你带回去吧。这件衣服也可以当卖这个钱，也许可以补贴家用。所以我就又让他带回去了。这样被隔离审查，有一天呢，快半年了。有一天呢，突然呢，通知我说你可以回家，明天再来。那么隔离半年了，和家里断绝通信半年了，有机会回家我当然很高兴啊，我就想要高高兴兴回家。但是我心里想，明天来了不得了，你回家每一句话都要交代，你和你父亲母亲讲些什么， 都要交代的，所以回来就哭了，所以我就尽量少说话。这个到了家里呢，我就对父亲讲，现在是我们学生被隔离受审查，我说下一步啊，恐怕是教会所有的负责人都要隔离受审查了，恐怕教会要受到很大的冲击了。他说，在我里面的比那在世界的更大。他就是仇敌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感谢主，他一点没有害怕。那时候学校教会里面的差不多负责的弟兄姊妹都被关在监牢里面去了，一部分人关在监牢里面去，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把他隔离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一个房间里面。那么我父亲呢，就是被隔离在教会里面的一个房间里面。但是过了有20天，就又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在隔离审查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好交代。我父亲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不大会转弯，脑子不大会转弯，不大会跟着别人走，不能说他叫我交代我就交代，别人说这个人犯了什么错误，他不知道的，他就不敢随便说他也犯了这个错误。所以他是一个诚诚实实的人。所以有一次送饭的工友啊，他送了饭以后啊，就背朝到他，面朝到外面呢，走过去的时候啊，走出去的时候，他一面走啊，一面说，余医生啊，你快点交代了，人家都交代了，你不交代没有意思了，就叫我父亲快点交代，因为他总是没有什么好交代，常常是一张白纸。结果他被因为被公安局的人认为是抗拒交代，就把他带到监狱里面去了。这样在外面待着这么了二十天左右，因为我们一点消息都没有的，这是以后人家通出来的。有个工友是弟兄，是本来在教会看门的，现在是在那里送饭的啊，给隔离审查的人送饭的。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大概隔离了二十来天了，就关进去了。大约在监狱里面，在折磨了约14天左右，他就为主殉道。当这个工友同志送饭来给他的时候，有一次送饭来给我父亲的时候，他叫我父亲快点交代的时候，我父亲的回答就是说3句话：我饭吃得下，觉睡得着，良心平安，你放心好了，就3句话。我被隔离审查了6个月，当我被分配出去隔离审查了6个月以后，在实习了1年，然后我就被分配出去了。分配的时候啊，就被 受到了行政的处分，就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考察一年半，没有工资。这时候一般工作，这样的话呢，就发配到舟山群岛去。舟山岛，当时的舟山岛是一个很荒凉的海岛，很少人有人愿意到那里去的。我记得上海水产学院呢，一批分配到那里去的学生呢，海岛上去捕鱼去嘛，是海洋研究所嘛，集体逃跑回到上海去了。哇，为什么到那里去了？没有好好的交通船，机帆船，这是一个帆船，木头帆船加一个机器，不动不动不动不动，机器带动一个螺旋桨，它很久才能到海岛上。从那里到上海大概有20来个钟点，咕咚咕咚咕咚，慢慢啊，风向不对的时候还更要慢，这样一个海岛上去。所以我就是被发配到这个荒凉的海岛上去。在第二医学院的时候，我不想交朋友，我不想交女朋友。当这个我哥哥那个房东的女儿到我家里来的时候，虽然我父母都看好，觉得姊妹这好，太好了，谁娶了她，谁就是有夫的，我也不动心，我根本不想交女朋友，不想成家，这是我在学校里面的心态。但是到了呢，受了处分以后呢，我就不可能成家了，没有工资啊，20几块钱呢、啊，相当于10块美金啊，20几块钱，当时候相当于10块美金，怎么能养得起个家呢？所以我的政治处分是阶级敌人啊，怎么可能有人嫁给我呢？所以我分配以后就变成不可能成家。许多受了处分的人都离婚了。我当时候到了舟山以后，我本来是学校里面处分是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呢，舟山地方呢，很小的海岛上，人们都没听见过什么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以没听见就这个名词，所以就说那反社会主义分子那就是右派分子了，所以把我当作右派分子来对待。而反社会主义分子呢，是学校里面呢犯错误的人的处分，所以有时间限制的1年半，但是右派分子是没有时间限制，无限制的，你改造好了你就跟你再冒，没改造还就一直带过去再冒。所以我到了那个海岛上了，他就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右派分子，所以我一直把我作为右派分子的对待。那个时候这些什么右派分子好可怜啊，许多许多右派分子的家属啊离婚了。为什么离婚呢？丈夫妻子离婚，为了保全一个人的前途，儿女和父母和右派的父母离婚断绝关系，为什么？来保全自己的前途。你如果是右派的子女啊，你就没有前途了，你如果是右派的妻子啊，你就没有前途了，你是右派的丈夫啊， 你也没有前途了，也没有政治前途了，你就完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是被人民唾弃的，没有结婚的权利了，只有被人唾弃，被人讨厌，被人弃绝，被人躲避，所以我是不可能是指望成家的人。那么我到了，因为我和年轻子们偶尔啊也通通信，但是都是一般的，从来没有提到感情的事情，没有写过情书，一封也没有。但那个时候呢，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说我受到的处分是怎么样的处分，我就坦率地告诉他，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了，我完了。但是这个姊妹接到我的信以后，她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她知道我是学校里面一个带领弟兄姊妹们爱主侍奉主的弟兄，我没有犯什么错误啊，我的错误就是因为带领弟兄姊妹追求主啊，爱主认识主啊，我的父母都是规规矩矩的爱主的父母啊，他知道，所以他就给我写了一个信安慰我，他说他愿意和我组成家庭，他愿意嫁给一个右派分子，他愿意和我背负我的艰难困苦，和我一同承受我的贫穷，承受我的羞辱。我就给他回信说，姊妹吧，我是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你如果和我组成家庭你也完了，所以你还是另找对象吧。然而年轻姊妹就给我一个回信，他说我们五月一号就结婚吧，五月一号是劳动节，是大陆的劳动节，我们五月一号就结婚吧。结果他五月二十八号，他四月一号，四月二十八号就到了，突然来到了舟山，他愿意抛弃他的前途，为了爱主。他愿意和我这个弟兄一同承担我的羞辱、痛苦和贫穷。他二十八号来了以后怎么办呢？我住的是什么？六七个平方米，就是我们这里叫六七十个平方尺，很小的一个房间，只摆了一张床，一张床是铁皮双层床，是各单人的，单人的铁皮双层床，上面放了一个，上面放了一个箱子，里面放的我的衣服，旁边就放了一些我的书，底下是我睡的地方， 写字台是什么？小学生课桌，小学生的一个课桌，坐的是什么？一个凳子，连一个椅子都没有，就是一条凳子，这样就艰苦的地方，那怎么办呢？他来了。那么我想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是要有见证，不能他来了我们就住在一起了，不行，我马上就带着他到隔壁一个县，比较大一点的县，在那里有民政科，我们这个小地方还没民政科，到那里有个民政科呢，可以结婚登记，我就和他赶快到了隔壁一个县的去结婚登记，这样的话我们登记了就正式成为夫妻了，就有见证了，我们住在一起也没有失去见证了，这样我们到隔壁一个县去登记了，他再回来，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面住了几天，没有厕所，没有洗手间，就这么简单的这个家具，我们就待了几天，他就回单位去了。他是分配在武汉的高干医院，他不是一个愚昧无知的无能的人，他高中毕业的时候是上海有名的是 Mary's Girls School， 是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毕业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中学，毕业以后是包送到中国最高级的最好的医学院，包送的就是北京的 PMC 协和医学院，这是中国最高级的最有名望的医学院，包送。那么这个医学院呢，在南京呢有一个叫预科，他们是八年制的，这个医学院是八年制的，要念八年，头两年是医预科。那么医预科呢，他们在南京金陵大学呢也设有他的医预科，所以对南方的人呢，你不用到北方去念医预科，因为医预科读了以后两年里面呢可能要 down 很多人，就是要掉下很多，要有很多人要留级，要不能上医学院去，所以他就到南方的南京的金陵女大去学 PMC 的医预科，这样他就进到了南京，到了金陵女大去学 PMC 的医预科。那么到了两年快要去的时候啊，快到北京去的时候，突然呢全国大学院系调整，那是五二年院系调整了，院系调整，他就被调整到南京的第五军医大学去了，所以他就到军医大学去了，他不能到北京去了，这是全国统一的军医统一的院系调整，他就在军医大学里面学习了，但是军训的时候他受了伤，受了伤以后呢，军队里的就不能要受伤的人了，他就被送到浙江医科大学，所以他就到了浙江医科大学，那里正好有研本科，他就到研本科的去学了研本科，以后就分配到了中南高干医院，中南局的高干医院，中南局的高干医院，他就在那里当眼科医生。所以 到了舟山以后呢，神也给他聪明智慧，很快的就成为全舟山呢最有名的眼科医生。所以很多地方的领导干部啊，院长啊，舟山市的市长啊，这些领导人啊，以及部队里面的首长啊，都要来找他看病，看眼睛的病。所以他就成了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医生。这样呢，正像耶利米书所讲的，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复为男子。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在我身上呢，真是女子复为了男子。我的难处有许多的难处，就盯着他活命。他成确实成了我的保护。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要讲一讲我结婚以后啊，他所受到的难处，不但是我单位的，还有他的亲戚。他一共有两个兄弟，还有他们六姊妹了，一个姊妹嫁在香港，还有四个姊妹在大陆。四个姊妹联名写信给他，和你断绝关系，一刀两断，一刀两断。四个妹妹都和他一刀两断，所以他为了我的缘故失去了亲戚，为了我的缘故也失去了名誉和地位。和我到这个小海岛上一同过了艰巨贫穷羞辱的生活，在回忆我的经历的时候呢，就是我到了舟山以后啊，我和领导谈话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领导，我的处分是反社会主义分子，考察一年半，没有工资。他们都知道，我没到他们就都知道了。他们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没听见过，因为这个只有学校里面犯错误的人啊有的处分。所以他们就是说，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是右派分子了，就当作右派分子来对待。所以我是一直二十多年的时间呢，都是每一次运动的对象。每一次运动的时候，只要打击我这个队员，就可以使他们抬高自己。我被打过七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个叫做黑五类，也就叫又叫做牛鬼蛇神。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啊，就都被隔离在牛棚里面，就是关我们的地方，就叫做牛棚，我们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每天早晨啊，就要到医院的大门口排队，我们这五六个人呢， 挂牌示众，挂什么牌呢？很大的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我的罪名，打倒右派分子于崇信，一个叉叉。每天早晨就一个绳子挂在脖子上，在那里向人民低头，向毛主席认罪，天天如此。那么在那里低头认罪的时候，还有个造反派的头头啊，本来就是我们医院里面烧高炉的一个头头，跑过来拿一个东西啪打在我的头上。我一看，哦，原来是你啊，是烧高炉的工人啊。工人阶级带头啊，贫下中农带头啊，那时候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最高级了，我们医生特别是你犯错误的医生都踏在脚底下。我想我平时对他也蛮好的，我还送给他一双很厚的棉鞋，是我家里面的老保姆用手工做的，很暖和的。但是他这个时候跟我很过不去啊，他为什么？我想他大概是为了要往上逃嘛，要做革命派嘛，所以打击我这个阶级敌人呢，他就可以抬高自己嘛。所以我就以后很注意，他是和我过不去，他会来打我。我就排队的时候想注意后面有没有动静，有的时候和我一起排队的牛鬼蛇神呢，也会提醒我来了，来了，哦，来了，我就马上转过身来，谁看看谁来了。看他是这个高炉工人来了，我就面对着他，他就有时候收敛啊，不敢随便。我也学习灵巧相识。有一次我排队的时候，他就来，他过来了，这个烧高炉的工人过来，跟我来。我是没有对抗的权利的，我是敌人啊。我就只好跟着他走，把我带到供应室，就是洗工具的地方，洗瓶子的地方。他把门一关，要动手打我了，要打我呢，我就有灵巧了。我说，党中央是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啊！文斗就是写大字报，啊。辩论，不要武斗，不可以打的。我说你要打我的话，我说你是违反党中央的命令啊！我说我要反击的，我要自卫反击的。我说你知道我是外科医生，我知道人的要害在哪里，我就吓唬他。所以他就也有一点怕，所以他就拿了一个舀水的铅皮做的那个水瓢啊，就打我的手，我就让他打啊，他就想把我的手按下去，但是他按不下去，我的力气不晓得从哪里来的，我力气很大，他压不下去啊，他就用这个水瓢打我，他一面打我，我就一面向他走，他就一面退步。我一面走，他就一面退，退到后来，他就往供应室的门跑出去了，那我也就溜掉了。是，他把我带到一个会议室去，叫我跪在。小小的木条上，一个木板上，叫我跪在那里，有十几个人坐在那里，那么我就去跪在那里。他就用木条，还有另外一个打手，两个人打我的头啊，打了好几个血肿啊。 打了以后，打了一，这是一次。另外还有一次呢，他跟我来，他带了两个凶手，两个打手，他三个人呢，把我带到我们医院呢最高的一个病房，他在山坡上，山坡上一个病房，那个时候病人已经都没有了，都撤走了。那个二楼啊是造反派的司令部，一楼是空的，他们就把我带到一楼去，把我两个大拇指啊用绳子绑起来，放在后面绑起来，把它吊在门框上，但是这个绳子绑不住我的手指太小啊，就脱下来了，就把我的两个手啊，两个手腕绑在后面，用绳子绑起来，然后在门框上吊起来，三个人用皮带打我，抽我，抽得很凶，但是感谢主，我不觉得怎么痛啊。他打了许久以后，就把我放下了，把我关在楼梯底下一个黑屋子里面，那里是放扫帚笨斗的地方，反把门锁起来，反锁起来，就跑掉了。那我想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快要下班了，我想咱们造反派的头头们都下班了，他会对我怎么样呢？他可以对我任意妄为了，听他，任凭他为所欲为了。那我想，我不能，我就哇啦哇啦喊了。我说：“造反派嘛，你们来松松我的绑啊！”我说：“我有一个贫农啊。”住在病房里面的，他眼睛瞎了，这个贫农老婆婆啊，他眼睛瞎了，在等着我开刀啊，你们来松松我的绑啊，我的手指给绑坏了，我就不能够为贫下中农服务了。我就哇啦哇啦喊了喊了喊了喊了，不久啊，就真的造反派下来了，开了门，送了我的绑，让我回家去了。灵巧又相识，感谢主啊，让我事先呢已经收了一个眼科病人在那里，所以我先后被打了七次。那么我们有了孩子，有了孩子伟伟以后啊，我是黑五类呢，他就成了黑崽子了，人们就会羞辱他，欺负他，侮辱他。所以我的姊妹啊，像这样不好，待在这里不好，就把他送到外婆家去。在苏州那个时候，他才五岁还不到，大概再待了四五天了，我们医院里头有一个护士，积极的造反派，就带了一个工友啊，又到了苏州。到了苏州，再叫了一个解放军，我们三个人呢，就到我女儿的外婆家里面去，把他们两个人抓了来，抓到火车站，要把他们抓回舟山。到了火车站呢，就用喇叭巴士宣传了，看右派分子的臭婆娘，右派分子的臭婆娘。逃避抓革命出生产等等，侮辱我的姊妹，就好像一个批斗小会一样。 批斗会一样，很多的人就围观，就这样的羞辱我的姊妹。我姊妹就想嘛，把我的女儿带回舟山去，她不行啊，她要吓坏的，怎么办呢？那你不是三个人吗？一个人是当地的解放军呢、啊，他就对解放军讲了：“好不好，请你帮帮忙，把我的女儿带回我妈妈家，带回她外婆家去。”那个解放军他同意了，就把我的女儿带回家去。所有的姊妹看着我的女儿，小小的女儿的身影，一点一点消失在人群中，他心里面像刀割一样，好疼啊！你的外婆能不能见到他呢？也害怕呀。这是右派分子的女儿啊，她见到这个右派分子的女儿，她不是也受到牵连了吗？所以她也怕见到她，就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在上海。所以我的妈妈就找了我姐姐的儿子到苏州去，把我的女儿带到上海。我的妈妈那个时候领着我弟弟的女儿才3岁，所以我的女儿就在我姐姐家里头抚养，抚养到读1年级小学。她那个时候5岁吧。我的姊妹有的时候很想女儿，怎么办呢？家里面没有电话，那个时候很古老啊，家里面没有电话的，所以他就到邮电局去，打一个长途电话到我姐姐家附近的邮局，我姐姐就领着女儿就到邮局去听电话，信号很差。那我姊妹怎么办呢？她说：“文文，你叫妈妈呀，你叫妈妈呀。”文文就拼命叫妈妈妈妈妈妈，就拼命在电话里面叫妈妈。这样我姊妹听见女儿叫妈妈的声音啊，她也就满足了。大概68年10月份，当地的所谓的保守派，哦，过去讲到保守派，实际上他们不承认是保守派啊，因为保守造反派把我抓去了，那个另外一派呢，我就把它算作保守派吧，为了讲清楚问题啊。所谓的保守派，六八年10月份嘛，他们得到当地的武装部，就是人民武装部的支持，暗中的支持，他们就有了武器了。结果那个造反派啊，他们就保不住了，都失手了，他们就逃离沈家门镇，我所在的那个地方，沈家门镇，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他们逃跑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宁波去了。逃跑的时候，把我们牛鬼蛇神都带走了，都掳走了。那么我们就被掳到宁波了。就到了宁波呢，我们在沿江马路了有个医院，我们就被关在那个医院里面去。我们那个时候就比较松一点，早晨呢吃早饭的时候呢，就让你们自己到海港啊那个码头上面去吃早点啊，有豆浆油条啊大饼。那么我们就早晨呢就自己到那边去吃大饼油条。 这又投降。当时候的号召，党中央的号召说回单位抓革命出胜场。我在那个时候在想，党中央的号召是回单位抓革命出胜场，现在我把我裸到这里外地来，那是不符合党中央的政策的。我就想，我想要逃跑，逃回去，逃回到单位去。结果呢，我就每一次吃早点的时候，我就观察，啊，看有没有什么船到什么啊，到我们那里去，或者到附近的海岛上去。结果有一条船到我们附近的海岛，我就偷偷的在早船上比别人早一点呢，去到码头上吃早点。吃早点的时候，我就溜进了一条小船，就是到一个海岛上去。那个小党就把我带到一个小海岛上，然后我在海岛上再找一条便船，因为常有渔船啊，到沈江门镇这个地方去修船嘛，啊，买东西啊，我就坐了他们的便船了，就回到了沈江门。啊，我姊妹一看见我回来，吓了一跳，我怎么回来了？我说是，我逃回来了。不久，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他们造反派在外面也待不住了，因为党中央的号召是回单位抓革命出胜场，他们在宁波也待不住了，就和保守派了，就谈判要回沈江门抓革命出胜场。那么保守派也同意他们回来，结果他们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就回来了。回来了，他们得害怕啊，害怕到镇里面去，因为镇里面和山城农村呢都是保守派的势力，所以他们害怕，所以就在沿岗马路那一带啊生活。那么这个好，那么在那个我爬掉了以后，这个造反派逃脱了，召开了牛鬼蛇神开了大会。他说：“余崇信跑掉了，我非抓到他不可，非打断他的腿不可。”像牛鬼蛇神大发牢骚，要抓我，要把我腿打断。以后他们回到沈江门以后呢？大家他们在海港附近，他就被有一次啊，因为大家都不敢回家啊，不敢回到山村农村去。这个打我的造反派啊，他的家是在沈江门后面的小山边上，他熬不住了，要回家去看看，他就回家去了，就被那个保守派晓得了，保守派派了几个人呢，就把他抓了，抓到了中学的一个操场上，去操场上，他们那些被他打过的人，他不只打我一个人了，他都打了许多人了，这许多人被他打过的人都到操场上去报仇去，有的人拳头打，有的人脚踢，有的人棍子打，有的人甚至用硫酸啊浇到他的背后背部浇进去，打了半天，快傍晚的时候，他们保守派了就通知造反派派人来把他拖走，这个造反派就拿了一辆板车来把他拖走，拖到海港那里一个镇医院去抢救，但是不到天亮就死了。现在讲到那个抓我姊妹的那个护士，她的结局是怎么样？我姊妹对她照着神的教训赦免饶恕， 有一次他的两个儿子招工了，大概在差不多八十年代吧，两个儿子高中毕业了，招工了，我们大陆是国家招工的，国家分配工作，国家分配工作以后呢，叫你做什么你去做什么。那么他的父亲就很担心，他们想了邵医生一定不肯帮忙，因为他的儿子有招工的时候是有缺陷的，有难处的。我姊妹是掌握了在招工当中的一个关键的权利。有人就告诉我姊妹了，他的父亲说了，邵医生是不会帮他忙的，他很担心。但是我姊妹没有一点报复的心情，他们两个儿子虽然他们有缺陷，但是他还是尽量的帮助他们，让他们能有工作的机会，没有报复他，一点也没有。但是神说生命在我，我必报应啊。如果你看看他的家庭怎么样，他只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大概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得了肺结核，而且是缩裂性的肺结核，全肺都是结核，无法救治，死了。另一个儿子呢，得了胃癌，年纪轻轻也死了。那么这个护士本人呢，也得了胃癌，也死了，好可怕哦！他的两个孩子，他自己，一个一个都死了。我不说，这是神的报应，我不说。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可以思想，这是偶然的吗？好奇妙，好厉害的结局啊，好可怕的结局啊。后来这个护士胃癌死了，她临死之前呢，她替她的丈夫找了一个后续的对象那么物色了一个对象，结果她死了。死了以后呢，她的丈夫就娶了这个女人，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长大以后也没有好结果啊。有一次人家打架的时候，他去劝架，结果被后面被刺了一刀，就从此就发了精神病了，神经病发作了，精神失常了，就没办法工作了。你想这个家好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二章告诉我们，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先看这一段圣经。对不起，我们刚刚忘记念了。好，我们先一起念好吗？好，我们先一起念。哎，怎么会呢？
这个中间这个。中间这个红红
这个固定啊，
不是，对，红红的就是有那个有那个
好，我的有红红的，我的也有。好， 起念好吗？圣经章节，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神的事深渊在我，真的是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最后要这样讲，人都是喜欢安逸的，不喜欢苦难的，喜欢富足的，不喜欢贫穷的，喜欢荣耀的，不喜欢卑贱的。但是神安排了各样的十字架，神允许各样的艰难、疾病、贫穷、困苦临到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情熬炼我们，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成器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以赛亚书说，耶和华，我们一起念，耶和华，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我们再一起念这一段，神啊，你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们是你，神是窑匠，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谢谢。今天已经时间已经到了，对不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小子是拙口笨舌的人，你是何等恩待我，我多么盼望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你的名，赞美你的名，然而我这愚拙的口说不清楚。主啊，感谢你，你赐给我一个妻子，是我在艰难没有可能结婚的时候你所赐给我的。你赐给我的妻子与我分担我的艰难困苦，与我分担我的贫穷和羞辱。天父啊，感谢你，这都是你的怜悯，都是你的恩赐。主，我感谢你，在我这样一个不可能结婚的人，你却赐给了我妻子、家庭和孩子。但愿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于爱怜我们、眷顾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 救主耶稣基督，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